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初信造就的第17课，主题呢是从主导文来看祷告，从主导文来看祷告。同样的，我们要先复习使徒信经。在过去的第一集到第13集当中，德仁采用了使徒信经作为一个基督教基要信仰教导的一个内容的题材，所以每一回德仁在节目一开始都会带您一同来复习使徒信经。下面呢，德仁就邀请刘文姐妹来为你我诵读使徒信经，之后我们就要来复习上一回初信造就第16课有关于圣礼篇当中圣餐礼的部分。复习完之后，我们才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从主导文看祷告。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本课程都备有完整的一整套的初信造就的课程讲义。欢迎您呢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方式和张德仁索取这份讲义。接下来要复习一下上一次第16课的圣礼篇当中的圣餐礼。我们提到呢，有关于圣餐礼的四个特性。第一个是圣餐礼的必须性，圣餐礼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必须，而这个必须的权柄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亲自的设立。在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28节，包括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29节，都有提到一个圣礼的必须性，这是耶稣基督所亲自设立的一个圣礼。再来，有关于圣礼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圣餐的命令重复性。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5节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这个每逢就代表着这个圣礼不是一次性的，这个圣礼乃是必须继续不断的去领受的一个圣礼。所以有的教会呢，是每一个礼拜都有圣餐礼，也有的教会是一个月举办一次，或是有些教会呢是一季举办一次，或是重大节庆的时候才有举办。圣礼当中的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洗礼呢是一个入门的一次性的圣礼，但是圣餐乃是继续不断的一个圣礼。再来，关于圣礼的第三个特性，就是圣餐的具象性。透过圣餐，我们参与在圣餐里面，好像是我们用眼睛去看一篇行动的讲章，用眼睛去看到这个神的道。 所以圣餐具有一种具象性。此外最后呢，第四个特性，圣餐的省察性。圣餐不是一个形式主义，在领受圣餐的人要去省察自己，要了解主耶稣基督死的意义。所以圣餐不只是一个仪式，它更具有一种深层的意义。好，上一回呢，我们也提到圣餐的果效。我们知道圣餐呢，会给予参与者某种属灵的益处。具有哪些益处呢？我们提到有三点益处。第一个益处就是，在领受圣餐的过程里面，我们领受了一篇行动奖章。第二个益处是，我们借由圣餐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且借此向神表达感恩。第三个功效与益处是，圣灵会借此使人与神有一种很亲密的团契跟互动。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圣餐的三个功效，或是说呢，圣餐给予参与者三种的属灵益处。而这个三种的属灵益处呢，也是我们上一回德人所出的作业。好了，我们简单复习完上一回出现造就第16课圣餐礼的部分之后，我们就要进到从主导文看祷告这个主题。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是很有名的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通常呢华人教会把它称之为主导文，那个祷是祷告的祷。可是呢，我认为回到圣经的原意去看，应该把那个祷告的祷把它改写成教导的祷。那个不只是一个主耶稣的祷告文，它更是一个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文，也是主耶稣基督教导你我的一个祷告文。我们今天呢，就要透过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来学习什么是祷告，如何祷告，以及为什么要祷告。下面呢，我就邀请杨佳美姐妹来为你我诵读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的主导文。德人也要求您将主导文背诵下来。当我们有机会教导别人什么是祷告，如何祷告，为什么要祷告的时候呢，最好的题材就是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的主导文。下面我们就来听杨佳美姐妹所诵读的主导文。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首先呢，德人在进到主导文之前，德人先来谈三个 W 的前面两个 W， 第一个是 what。还有 why， 就是什么是祷告，还有为什么要祷告。首先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与神交谈，祷告就是与神交谈。那么为什么要祷告呢？祷告的基础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我用祷告来换取些什么，不是把祷告当作是一种阿拉丁神灯似的一种交换，不是的。祷告的基础乃是关系。我们知道两个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包括是夫妻也好，或是家人的关系也好，在很亲密的里面，我们有可能会心照不宣。可是有两个极好的情感的人，他们之间不可能没有互动，他们之间不可能不透过文字，不透过语言去交汇他们的生命。因此为什么要祷告呢？祷告是因为关系。 就好像你问一对情侣说，你们为什么要情话绵绵呢？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同样，当我们在问为什么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了解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神与人的关系。神邀请人进入到一个和他很亲密关系的团契跟互动里面，而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下面我们就来看主导文的内容，我们透过主导文的内容来学习祷告，这是最正统的，因为那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门徒要如何祷告。 How 如何祷告？首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很清楚的，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的祷告的对象是谁呢？祷告的对象不是耶稣，祷告的对象也不是圣灵，祷告的对象是天父。我不是说你如果跟耶稣祷告，跟圣灵祷告，神就不会听，不是的，而是在主耶稣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次序里面，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在这里，父亲那个字呢，原文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家庭用字，就是阿爸，它是一个子女对父亲很亲密的称呼。因此当时耶稣在教导门徒用天上的父亲这个词儿来称呼神的时候，面对犹太教来讲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称呼，因为呢，犹太人不敢这样的称呼上帝。然而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德仁也要求您有机会就把它背下来，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约翰福音的序言第一章一到十八节里面最核心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好，翻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很清楚说，接待他的，什么是接待呢？下文说，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权柄，我们乃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用阿爸这个字来称呼神，我们用一个子女对父亲亲密的称谓来称呼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向神来诉说。祷告就是向阿爸天父说话，祷告就是像一个亲密的父亲，完全接纳我们的父亲，愿意跟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父亲来说话。因此我们从主导文知道，祷告的对象是天父，而祷告中间的部分就是我们想要说的话，而最后我们都会说奉耶稣的名祷告，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一般来讲，基督徒都以为说最后祷告完之后要加那个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呢，好像是一个橡皮图章一样的一个背书。其实不是的，当我们回到圣经去看，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呢？为什么祷告最后都要说奉耶稣的名祷告，然后才说阿们呢？我们知道阿们呢，就是以上祷告是我诚心所愿的意思。那么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往后翻，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刚才是第一章，往后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奉耶稣的名呢，原文就是在耶稣的名字里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词汇。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说，你们奉我的名，就耶稣说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在这里呢，约翰这位作者记载着耶稣的说话，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就是告诉门徒们说呢，要在耶稣的名字里面祷告，而这样祷告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 那是不是说我们的祷告内容，不管你天花乱坠，你要求房子、求汽车、求什么什么什么，只要最后用奉耶稣的名来盖章，就可以拿到呢？到底什么是奉耶稣的名呢？约翰这位作者在另外一卷书里面，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他平行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说，我们奉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神就必成就。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也说，我们怎么样去祷告，然后神就一定听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往后翻，在约翰一书最后面的启示录的前面一点的地方，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如果你把这里呢，如果你把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跟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原来奉耶稣的名求，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求。原来在耶稣的名字里面祷告，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来看祷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去掌握那个重点是，奉耶稣的名祷告，不是一种橡皮图章式的背书，而是一种以神为主的反思。每当我知道我祷告的对象是天父，中间是我想说的话，我说完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宁静跟反省。当我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我刚才祷告的内容，奉耶稣的名，乃是一个自我的一种反省，我刚才的祷告是否按照神的旨意来求呢？是我以一种自我为中心来命令神，还是我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来求？奉耶稣的名，原来是一种以神为主的反思。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主祷文。
出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出信造就的内容多如翎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出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出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刻钟里，就让出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都备有很丰富完整一整套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的出信造就的课程讲义。好，我们在主祷文的含义的部分分享了第一点，就是祷告的对象是天父。之后来看第二点，第二点是祷告不是让神听我们，而是让自己能顺服神。祷告不是让神听我们，而是让自己能顺服神。我们常常有一种祷告呢，就好像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往前翻，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节，马太马可，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节，好，翻到了，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节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就好像这两位兄弟，就好像雅各跟约翰对耶稣说，愿你给我们做。这个祷告呢，是最明显的以一种自我为中心式的一种祈求。然而合神心意的祷告告诉我们，祷告不是一种自我为中心式的祈求，而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 一个按照主的旨意来求的一种祷告。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在那儿第九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十节，从第九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呢，有三个愿，而第十节最后面那一句话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乃是修饰前面的三个愿。第一个愿是，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第二个愿是，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愿是，愿你的旨意行。然后呢，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修饰前面三个愿。什么意思呢？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乃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目前在地上的生活是否一天天的越来越像天国呢？因此在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文的最开始，其实是一种很深切的一种内省。面对祷告者，我们自我检视，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像地狱，还是越来越像天国？求主帮助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往后翻一下，其实呢也有一句经文我们很熟悉，在那儿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所谓神的国乃是上帝的掌权，神的义乃是上帝的公义。有另外一个圣经版本叫做现代中文译本，他把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翻译成，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在我身上，遵行他的旨意。换句话说，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就是我们先求神，先求神说，神啊，我自己是否愿意在生命里面按照你的话语而行？主啊，我的生命是否你的主权完全的在我生命里面掌权呢？在我生命的宝座上坐的是你，不要是我。因此在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透过这个三个愿，以及透过最后一句的一个结语，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乃是在祷告里面，我们来思想，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否一天天的越来越像天国。天国不是将来才会去的所谓的一个国度，或是一个所谓的天堂，不是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在那里呢，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下一句很重要，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个心里呢，也可以翻译成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弟兄姐妹，神的国就在你我中间，天国就在你我中间，可是你我信主之后的生活是否一天天的越来越像活在天国，还是越来越像活在地狱呢？求主改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这三个愿不是一种乌托邦的呐喊，乃是一种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实践，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好，我们刚才提到呢，第一点，祷告的对象是天父；第二点，祷告不是让神听我们，而是让自己能顺服神。再来第三点是将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这里呢，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我们把现在一种在物质上面的需要可以透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在这里说今日赐给我们，是反映了当时一种故宫的日新的支领的背景。当时有许多故宫是每一天领每一天的薪水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物质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来仰赖上帝及时的供应。他不误事，他也不误时。面对我们的需要，我们无需极端性的大张旗鼓的来告诉别人我们的需要，我们要把我们的需要向神先来诉说，而不是先到人面前。我并没有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需要向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不是的，乃是不要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只告诉神不告诉人，一个是只告诉人反倒不告诉神。好，再来呢，我们看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如同很重要，这个如同并不是告诉我们，我们靠着饶恕别人来换取神的赦免，不是的。在这里耶稣透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来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悔改是表现在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上。当我们信耶稣，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悔改，我们认罪。然而真正的悔改跟认罪不只是对神，对人的表现也表达出来我们是否真正的认识到神恩典赦免的浩大。所以在祷告当中呢，饶恕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的反思。饶恕别人就是释放自己。再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原文是不叫我们陷入在试探里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在这里耶稣教导我们不要陷入在试探里面，并且透过祷告我们能够支取胜过那恶者的能力。因为十三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凶恶呢，原文是恶者，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就是撒旦。人必须有一个自觉，就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要太有自信。太有自信的人常常会在试探当中跌倒。我们需要常常来祷告，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陷入在试探里面，并且求主赐能力给我们来胜过那恶者。因此在主导文里面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将人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第一个，把物质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第二个，求神把那个饶恕的恩典跟能力给我们；第三个，帮助我们不陷入试探里面，并且拥有那个胜过那恶者的能力。以上就是主导文的含义。期待你我都可以从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学习成熟的祷告。最后呢，德仁在本集当中所出的作业只有两题。第一题是请你把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的主导文给背诵下来。第二题是什么是奉耶稣的名祷告。两个钟就到这了，愿神赐福你，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